上個禮拜就出水痘，所以就有幾日需要係留喺屋企裏邊，免得係傳染。咁前幾日已經全部乾啦，即係已經係而家處理啲善後，即係有啲嘅可能係結焦啊、紅點啊。咁一切都回復正常。咁非常之感謝神，可以今日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。下個禮拜就係我哋教會宣道年會，所以我哋預備我哋嘅心。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收割的时候。我们常常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等阵先。有一个呢主管早晨当他回去公司的途中，他就立定决心，今天就一回到公司即刻着手去写下一年的财政预算，准备九点钟到办公室即刻开工。但點知咧，翻到辦公室嘅時候，想草擬呢個事工計劃，就覺得喺我個辦公室嘅書台啊，成個 office 都咁亂，所以整理一下先，能夠咧有一個乾淨整潔嘅工作環境。所以佢一喐下手、掃下塵、執下台，就用咗30分鐘。咁啊，井井有條，覺得有成功感。雖然遲了一點，但是他不覺得後悔，因為呢一個整潔的辦公室可以提高工作效率。好了，當他呢就有一些成就感的時候，隨手就點着一支香煙，吃支煙來休息一下。同時又發覺呢他的辦公室那些 busboy 手下就送了一份報紙來，所以看一看報紙上面有他最喜歡一個明星的相片，所以撈一撈報紙，眨下眼就10分鐘。過了之後心裡面有點不自在，咦，似乎沒有手自己落鹽。不過對自己安慰一下，報紙始終是精神的糧食，自己身為企業主管怎可以不看報紙，不知道一些經濟行情社會動態況且如果早上不看，下午或者晚上都要看報紙啦。咁啊，安慰自己下，稍微舒服一啲。當佢準備埋頭工作嘅時候，點知電話一響，一位顧客投訴。咁咧，佢要花咗20分鐘嘅時候同佢解釋同埋賠罪。講完之後，先至可以平息對方嗰個憤怒。跟住去洗手間，再翻到辦公室嘅途中，聞到咖啡嘅香味啊！原來另一個部門同事正在煲咖啡，享受他們的上午茶，所以他又加入這個團隊了。談天說地，講下東講下西，眨下眼時間就過得很快了。跟著當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的時候，覺得沒錯，喝完咖啡提了神，的確是可以提高他的精神。正式工作看一看手錶，哇，10:45啊，個幾鐘頭，距離一陣間11點開會只有15分鐘，就認為15分鐘怎可能開始做這個明年的工作草擬呢？不如留翻聽日先做啦。唔知道你有冇咁樣嘅經歷啊？等陣先，常常都係我哋嘅通病。例如你叫細佬哥做功課，佢就話你俾你知個 model answer 標準答案就係等陣先。因為我仲要玩埋呢個 game， 我先至做。或者你同3歲嘅孫仔孫女話夠鐘瞓覺啦，佢亦都識得俾你一個答案話 wait a minute， 等陣間我先至瞓。中學生、大學生讀書，常常都話做功課啊、寫論文啊、準備學期考試啊，都常常用呢個政策話等下先啦。仲有排都未考試，直到考試前一日動起床板專心咪書。有時我哋叫人嚟教會或者信耶穌，佢哋嘅答案常常都話等下先啦。有時牧師叫教會嘅弟兄姊妹侍奉，常常聽到嘅答案亦係等下先啦，遲啲先。或者有啲太太叫先生做下家務啊、煮飯啊、洗碗啊、倒垃圾啊。常常聽到的答案是等陣先，等我看完這場球我就會做了。如果我們檢討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可能你和我都有這個毛病。 有几多个 email 电邮我哋仲未复？几多次你答应咗人哋话搵日我哋一齐去某某餐馆饮茶啦？但等咗半年到而家都未饮咧？你有冇对神立志过话好？今年开始我要好地灵修，点样侍奉？究竟几时先至开始实行呢？等下先，有啲事情等阵先系冇所谓，但有啲事情等下先咧就以后都冇机会啦。例如咧，做牧师有时听见病人入咗医院啊，以为小病啫，等我做完晒，哇，教会宣道联会咁忙，迟啲先去探访，点知后来一个电话，某某长者已经走咗啦，以后就冇再机会探病。有啲事情系可以等，但有啲事情过咗就冇机会啦。你谂一谂咧，你屋企人啊，有几多未信耶稣？你个好朋友，你嘅亲戚，你讲咗几耐话有一日去带佢嚟教会或者报道会，有几多个我哋嘅亲人未信呢？有几多个我哋从小玩泥沙玩到大嘅朋友，仲未同佢传福音呢？我哋可唔可以话等下先，还系应该咧当机立断？我哋谂下咧，神做我哋中国人啊，系有目的嘅，唔系偶然嘅。而且神我哋做我哋系讲广东话嘅中国人，咁啊，国语堂嘅弟兄姊妹可能就唔可以同佢哋广东人传福音。另外啊，我哋亦都系神安排住喺美国嘅中国人，唔系偶然，而一个机会。好似咧我哋下个礼拜嘅讲员黄有新牧师，佢就写本书啊，十三亿嘅人，中国人向十三亿嘅人穆斯林人去传福音。我哋身处嘅环境、出身，系神俾我哋嘅机会，俾我哋人生嘅使命。如果我哋睇唔到呢个使命嘅话，我哋嘅生活就会得过且过啊！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，感到人生系好无奈、好无聊、好无意义。正如咧老一代嘅香港人或者你听过，或者你自己都讲过话，英雄被困筲箕湾，不知何日到中环啊！如果我哋睇到神俾我哋嗰个使命，我哋人生就可以活得更加精彩啦。教会嘅宣道联会咧，就系提醒我哋教会存在嘅目的。咁啊，教会唔系指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而系指到每一位我哋嘅信徒，无论英语、国语同埋粤语堂，包括老人家、小朋友，都系美德教会。我哋存在目的唔系话每个主日几开心啦，可以崇拜后食下茶点。喝下茶或者冲杯咖啡，查下圣经，咁啊又查圣经，又可以查经，即系查道，饮咩普洱茶、香片茶，又可以咧又同嗰啲同声同气嘅人又倾又讲，唔错啊，几好啊！但系除咗团契、除咗敬拜、除咗唱诗之外，教会存在嘅使命就系实行耶稣颁布嘅大使命。喺耶稣基督升天之前，佢吩咐门徒颁布大使命，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而且咧，教会更有一个崇高嘅目的、目标、使命。我哋教会嘅会份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，识唔识背？我哋嘅身份系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所讲：为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这个是尊贵的身份，有这个尊贵身份，亦有伟大的使命，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美德人、美德教会、美德的信徒有尊贵的身份，而且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伟大的使命。身为基督徒、身为美德人呢，是应该以我们的身份和使命为荣的。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就一起去思想一下耶稣对门徒所说，亦是今天对你和我所说，现在是收割的时候。 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背景就是讲到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谈道。一般的犹太人不会跟妇人在公共地方聊天，更加不会跟这些的杂种撒玛利亚妇人聊天。那当时门徒肚饿，就去城里面买lunch了。咁翻到嚟見到耶穌竟然同呢個婦人，而且係撒瑪利亞嘅婦人傾偈，就覺得好稀奇。點解我哋嘅老師會打破曬呢啲嘅傳統？從27-30節，我哋睇見呢一個婦人佢生命嘅改變，佢就急不及待作見證啦。只要话到嗰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，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话：你们来看，嗱，九节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基督？佢打水嘅时间就系中午，就系太阳最晒最热嘅时候，冇乜人出嚟嘅，个个都会唔想喺呢个夏日最晒太阳嘅时候嚟打水。耶稣同佢倾谈咗之后，佢信咗主。兴奋到忘记将水罐留咗喺井旁，就立刻跑回到井里边，同众人讲出自己一啲嘅私隐。佢太过开心，从来未试过咁高兴啊！因为佢所有嘅罪担都系被耶稣赦免得着释放啦。佢遇见咗尼赛亚啦，佢嘅生命完全翻转过来啊！翻转过嚟，佢就嗱嗱声，等唔切，急不及待。向井里面的人做见证。之前他是不想见人的，所以特登拣到中午的时间才出来打水，免得碰见一些的专讲闲事的三姑六婆啊，在背后细声讲啊，大声笑啊，咁啊避开晒呢啲嘅人群。而家咧，佢信咗主啦。他不是避开，反而进入人群当中，公开自己一些的私隐丑闻，不见得光的事。原来他曾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第六个不是他丈夫，是只不过跟他同居的男人，很可能是他隔离那个女人的丈夫。以前他不会体谅人家的需要，现在他知道呢，其实人人都需要听福音，好像他需要一样。他就告诉人家，他已经遇见耶稣，就是尼赛亚了。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就是因为他真正认识了自己了。他看到自己的幽暗面，看到自己心底里面原来有很多污糟邋遢的东西。他搞到人际关系很复杂，不单止自己不行，甚至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过去他一直在遮掩掩住，不给人看。究竟一个人几时生命才有改变呢？就是当你认识到自己那个庐山面目，愿意真诚面对自己的问题，那时候才会改变。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大将军叫做乃曼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一位长胜将军，一位最高级的将领总司令。当他打仗胜利归回的时候，骑着一只的骏马入城，千千万万的百姓是夹道欢迎、鼓掌、欢呼，欢迎他凯旋归来。跟着的是有很多的他的士兵啊，还有就是打败仗的这个俘虏，所以这个将军就威风凛凛，几光荣啊。这个就是他的 public self， 公开的我，是给人看，是很光明的。当他回到家之后，除了他那些盔甲，拎开他的面罩、头盔，他就看见自己的真面目。整个说，乃曼是一个患长大麻风的人。当他在镜里面看到自己的庐山面目，看到自己这样的猫样，相当难看，可能他就会一拳打落去。这个叫做私下的我 private self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有公开的我， 有私下的我，究竟我们公开的我和私下的我距离有多远呢？如果距离都太远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去看，不想去看。这个撒米利亚妇人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就是因为她有勇气去面对自己。当耶稣跟她对质的时候，讲到说，你叫你的丈夫来，她就肯面对自己的幽暗面，她的生命有改变。正如如果当一个人受了伤，有一块烂肉，不想被人看，就拿块布遮住它，自己都不想看，那这个伤口只会越烂越大。唯有当他肯面对自己，肯看医生，肯等医生和他消毒杀菌，甚至开刀做手术处理了这个的伤口，然后他可以慢慢得着医治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单止认识自己，另一方面他更加认识耶稣。如果单认识自己不认识耶稣的话，我们只会更加绝望，更加自卑，更加没面见人，不想面对自己。第十九节他就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他认识到跟他聊天饮水这个耶稣就是基督，知道这位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所有的不义，知道耶稣能够洁净他所有的污秽，知道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宰，是他的救主。这个人能够认识自己又能够认识耶稣的话，他的生命就一定会有改变，好像这个妇人一样。而且他的改变是带来震撼性的影响，影响成村人，成个醒的人。三十节，众人就出城，因为听到他的见证，就出城来看一看往耶稣那里去。今天可能你未受过神学训练，或者未上过三元福音倍进训练，或者都未上过教会那些的活出使命人生等等的主学，但是假如你好像这个妇人一样生命有改变，你就能够为主作见证。今天我们怎样呢？我们是不是认识自己？我们又是否认识基督呢？如果你认识自己又认识基督的话，你的生命将会有改变的。麻烦后边投影有人不见了，上边 OK。 第二点，从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就是讲到做神工作得饱足。门徒着重的是肚饿要吃东西，耶稣着重的是天上的食物，就是做神的工作是他的食物。三十一节，或者期间门徒到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门徒对传福音不好着紧，他认为传福音等下先啦，他们的价值观不对。门徒因为肚饿就出醒去买午餐，或者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麦当劳或者芥兰牛肉饭买回来了。咦，见到耶稣为什么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聊天的，就叫耶稣说，耶稣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肚饿了，你都肚饿了，快点吃吧。当然他们有礼貌尊敬耶稣，请拉比先吃，因为他们的礼貌的习惯，老师不吃他们就不能吃。其实他们想肚饿，想快点吃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每日每次教会开聚餐的时候，请牧师为我们借饭祈祷，因为牧师不祈祷大家都不能吃。耶稣回答好妙，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。 門徒聽起來不明白，又不敢問耶穌，所以門徒彼此對問，莫非有人拿什麼給他吃嗎？是不是只會退休會的時候有誰拿了個海鮮煲給牧師吃呢？當耶穌當然耶穌沒有吃過午餐，那耶穌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就門徒他們來到撒瑪利亞城，覺得這些不是猶太人，這些不是中國人，這些不是廣東人，我們沒有福音可傳，我們沒有對象，我們只是跟我們的同族同聲同氣的人華裔，我們才傳福音，我們會不會好像門徒一樣？但耶穌不是這樣看，耶穌要跨文化跨種族向撒瑪利亞的婦人傳福音，他知道這個女人心靈的空虛罪孽深重，耶穌認為傳福音比吃飯更重要，因為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作成神的功。傳福音就是體貼天父的心意，實行神的旨意。原來侍奉能夠叫我們心靈得滿足，充滿喜樂，充滿飽足。我們有需要這個屬靈的優先次序，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。吃飯重要，工作緊要，但是要先求神的國、神的義。有時要犧牲一下物質的舒適來到換取福音的成果，就好像主耶穌一樣，寧願犧牲他的午餐要完成天父的工作。當撒瑪利亞婦人聽到之後信了耶穌，他忘記了喝水了，將那些水就丟在井旁那裡，第一時間去井那裡講見證。例如耶穌用五餅魚餵飽五千人，那個小朋友將五個餅兩條那些小的鹹魚呢，本來是自己的lunch來的，但是交在主耶穌，交在安德烈，再交在耶穌手中，使到五千人得飽足了，而且呢剩下十二男子。神的恩典何等的豐富。當耶穌在聖殿裡面見到這麼多人奉獻，其中有一個窮寡婦只有兩個小錢放在奉獻箱裡面，其實就是他兩個小錢最後一餐可能只能夠買一碗白粥，吃完就沒有了，但他先奉獻給神。我相信神不會因此就叫我死，神一定有豐富的供應。如果我們常常奉獻的時候，才會跟我們讀哥林多後書，講到馬其頓的教會，其實他們在極窮困的時候首先奉獻自己，然後慷慨將金錢獻出來作宣教工作。神的恩典幾咁豐富。在列王記上十七章那裡，撒勒法城那個寡婦只有一把面一瓶油，心裡面想，我做一個餅做完之後吃了呢，死就死吧，可能是最後的晚餐了。但是神竟然差遣先知以利亞叫這個婦人說，你先做個餅給我，然後神會供應你。這個寡婦竟然憑信心奉獻這個餅給神，後來他的面沒缺，那些面粉沒缺少，油也不短缺。一個例子，高雲漢牧師年幼十多歲的時候，從跟父母從上海逃難到香港。1950年農曆新年初二信主，跟住同一年的復活節，他父母同他一起在九龍城浸信會受洗。高雲漢年輕的時候就在土瓜灣一間暖水壺的工廠做學徒，那時工作又辛苦又不能夠上學，心裡面抑鬱難過，最後因為疲勞過度染上當時的不治之症，就是肺病，對他來說就好像一個判了死刑。當時十六七歲的高雲漢身體體重只有75磅，骨瘦如柴，有一天就從九龍醫院一路行路去到亞加老街的電燈公司前面，就在那裡他不斷向神在那裡傾訴，說主啊，為什麼這樣待我呢？神就藉著撒勒法婦人這個故事提醒他，先做一個餅給我， 咁啊，高云汉就话咩意思啊？佢回应神啊，我又冇学问，又冇钱，就系得翻呢一啖气，我能够为你做咩咧？你要我点样为你做个饼咧？佢就反复求问神，点解要用呢、这个故事去提醒佢？佢话神啊，如果你要我奉献被你使用，我愿意将自己摆上。后来神学毕业，在香港侍奉到1975年，被差派到加拿大哥多伦多开始第一间的华人基督教会，后来开分堂，再开分堂，成为多伦多区好多间的华基会。如果你去过多伦多，你必定认识华基会。在2001年，60几岁的高云汉上任为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总干事，叫做华福，去世界各地推动福音工作。其实当时的高云汉已经肾功能衰退，曾经接受肾脏移植的手术，每日要吃30几粒药去控制肾脏的排斥。他谦卑，那时就自称自己年纪不轻，恩赐不大，经过大病之后只剩下烂命一条。从10几岁肺病到60几岁烂命一条，但是将自己完全摆在祭坛上让神使用，继续侍奉直到79岁。4年前安息主怀，一生一无所缺，生命丰盛满足，作神的工作。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当收割的时候，其实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是一同欢乐。35到38节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耶稣劝门徒，亦劝我们今天彼得教会，不要拖延福音工作，不要等阵先，等下先啦。门徒认为还有4个月才到收割，为什么这么心急，来日方长，慢慢来啦。我们传福音会不会亦有门徒这个心态呢？读紧书的时候就等毕业，毕业之后就等结婚生仔，有仔女的就等仔女长大，大学毕业成家立室之后，我们空巢等退休，但是再等一阵呢，怎知身体渐渐衰弱，记忆衰退，行动不便，似乎后生时候所做，现在很多都做不到。可以做的就是坐下摇椅啦，过日神啦，睇下报纸，睇下电视，咁样一生好快就过去啦。所以耶稣提醒我哋，现在就系庄稼成熟、收割嘅时候，唔好拖延。如果拖延嘅话，风雨来临，庄稼就烂掉啦。或者你会话，神冇呼召我做传道人、宣教士，好似高云汉，或者我哋教会支持嘅宣教士。咁而家我又几十万，手慢、脚慢、眼慢，又冇口才，冇传福音嘅恩赐，咁样我点可以参加宣教啊？宣道年会俾嗰啲后生嘅去参与啦。我哋点样可以参与宣教呢？你可以用金钱支持嘅，可能你好多退休金。银行好多股票存款，或者你好似呢个寡妇得2个小钱，都可以参与宣教，可以用祈祷去支持宣教。刚才我提到嘅高云汉牧师，佢嘅妻子，其实同样从中国逃难到香港，嗰阵时1950年代，竟然在美国有一位基督徒有宣教传福音的心志，每个月 用$40的美金去支持这个方月华、年轻的女士小姐去读书。后来当高云汉牧师师母专程来到美国探望这位，为她祈祷多年，支持她读书，后来这位姊妹成为师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算没有传福音恩赐，没有神呼召到海外，但仍然可以用我们的金钱，用我们的祈祷支持宣教。圣经说，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是同一个团队的分工，但是合作。有些人在宣教工场上，但我们在新泽西州后方是同一个团队的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。叫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虽然分工，但是合作是一同快乐。就算我们不能够到千里达、菲律宾、日本、非洲、南美洲、中国内地，我们都可以支持教会的宣教士。有些宣教士被我们教会差派出去向穆斯林传福音，有些去到少数民族当中翻译圣经，他们需要你的支持。没有了你的支持，你的代祷，他们不可能有收成。将来当你的穆斯林信耶稣的时候，当你少数民族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和我都有功劳的。神不单止赏赐这些宣教士，也都赏赐你的。究竟你有没有在后方支持祷告托住他们呢？你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愿意更多了解宣教工场的需要呢？你是否愿意用你的能力，无论金钱，无论祷告，无论你很简单可能一个电邮，去关心，去鼓励，去支持在工场的宣教士呢？请你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美德教会能够参与普世宣教，不单只向华人，亦向其他族裔、跨文化、未得之民去传扬福音。让我们在新泽西州不忘记我们有可做的工作，当尽的责任，叫我们同前方为主征战的工人一同享受福音的果子，一同快乐。祈祷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